35 Ring Road。
本期节目是戴尔小企业与小宇宙的小企业商业创新研讨会系列节目之一，感谢戴尔小企业的赞助。大家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今天要请到的嘉宾又是已经来过两次的冯大辉老师。
大家好，我是冯大辉。
我之前两期呢，我们一期聊的是互联网的从业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互联网的变化的趋势。另一个就是医疗行业，我们有一些观察嘛。这一次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就是从企业主的视角，看看大辉老师怎么从企业主的这个视角看待数字化这方面的一些观察和感受。第一个。就想问一下，现在看病跟过去看病之间，从数字化这个角度，你感觉体验差异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吗？
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嗯，
因为起码不用带各种实体的东西了，比如说病历本啊，还有那张病历卡呀，然后类似这样的，包括一些化验单，然后检查的片子什么的，尽量。几乎都不用带了，至少我在，比如说我在这儿，每次去的话，一个手机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
对，我印象中好像我之前看病，因为我在北京住过好多地方嘛，我每次去不同的医院，他都要给我换病历本，也特别烦。然后好像有一些信息也，你要是丢了那个本儿也记不全。
对，
那现在杭州好像浙江整个都已经电子化了，
对，电子化了，对，
电子处方呀一些。那个你之前的病历等等的都有电子化了。
对，包括在一家医院里，其实你历次的这样的就诊的信息它都已经很好的都做出来了。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医生，其实他就翻了翻我过去来了几次都看了什么病，然后就差不多直接可以给我诊治了。就
我印象中上次我去看，因为我有那个脂溢性皮炎嘛，就头上，然后跟医生看的时候，我就跟他直接能找到之前看病给我开的药，这样是挺方便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感受吗？这
医院里面其实也经常做一些这样的革新，包括一些本来需要手工的，需要系在各种那种传统戒指上的东西，现在慢慢的也都在变，虽然没那么快，而且细节也没那么好。对，比如说他打那个什么那个打给你打一张报告单啊什么的，那做的能用，但是细节还有欠缺吧。
之前咱们也聊过嘛，就是现在他们用的信息系统也都还没那么好用，那这至少第一步先走出去了嘛，就现有这电子的东西了。因为我们不在行业里，没有这个观察，但是我看到一个说法是疫情好像对这医疗体系的数字化还是有一些促进作用的，比如说各地开始用健康码，它背后的一些东西
其实很多就是一个数字表格的这样一个进化。
嗯，
光这一件事的进化效率都提高很多。比如说医生最早开始的时候，每个小区进去没有去进去，他都是要你手工去填一张表，就手工填一个单子，其实就是个表格嘛，一个 Excel， 那个东西根本不能数字化。
对
对，但现在其实我们到了一个点，可能就是他说你给我来一个，你扫一个码，然后填一个数字的表单，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你做一个，那叫什么？做一次 check in， 就是相当于你扫一个码，你扫一个所谓的这种场所码，实际上它就是已经在这个地方打点了。这就远比之前说我又要登记，又要去这个暴露我的很多个这样的信息，而且也不安全。你就拿那支笔反复的写来写去，这个
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大家都在用同一张纸，同一
个笔，对对对。
但它背后又反推了让医院做一些其他的改革变化了没有？
这个我倒观察的，说实话我倒观察的不太多。
嗯，
但现在医院比较大的动力还是希望说，减少这种所谓的人反复跑到医院里这种成本，比如说可能也在有动力吧，就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在线问诊或者是看药，类似这些这样的操作都通过非接触式的非场地式的这样的这种场景去把它解决掉。
我看好像现在复诊开处方这些是可以在线上完成了。
对对对，
那我们说回来，其实还是有很多 可能还比较落后的，可能是随着后面大家更关注起来，也能做一些改造。比如我感觉，像现在你挂号预约这些个流程还是没有以前，就是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
对，比如说我在浙江挂号，杭州，然后今天去了好多次医院，就差不多变成医院的周活用户了。但每次去都去观察他那整个系统到底有没有改进，结果是他一整年的那套在线挂号系统都不改进的，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呢，就是我作为一个用户，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最终自己发明出来一个或者找到一个使用的路径，就是他原来那东西很难用，或者说你第一次用根本找不到哪是哪儿，但是你会自己找到一个可以用的一个路径，然后去把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去做完。实际上给平均到每个用户来看的话，那这个麻烦还是挺大的，
对，还是很繁琐。
对对，它系统它又不改进。我看这儿的那套系统就是杭州的某一家公司做的，可能他们做过一次交付了之后，后面
也没有维护了，迭代了。
对对对，就不迭代了。医院大部分的这个问题都是他的这个思路，就是或者是实施的方式，就是就是变成一个这种软件版本化的操作的方式，就一次部署或者一次这样的交付之后，后面的改进就没影了。
应该有什么好的解法呢？就数字化上，其实应该还是从医院内部去做起来更好，或者说像阿里云这种，我用更大的集团化的形式去做。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得等有关部门定一些相关的要求或者是标准，比如说这样的地方也要进行适老化的一些改造，因为适老化改造就意味着那些对 IT 系统不熟悉的人他们也能用起来，那可用性肯定也会好很多。
比如说你看医院的领导，医院的决策者，他们对这个事儿的认知到底什么是好的，或者说我要做哪些东西的数字化，这些也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这不是他们痛点吧，就如果他们比如说也变成自己的医院的这样的用户，他自己去试一下做挂号，然后做一次问诊，
走几个流程，
对对，走个流程，那很多问题其实他就发现了
水平。就之前医疗资源肯定很紧缺嘛，就各种问题各种紧缺，等一二线城市这些医疗资源大家都比较稳定比较平衡的时候，估计也会更关注体验一些。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接触到行业里其他做医疗的一些公司或者一些方向，比如说有没有看到在 IT 方面其他的这些应用他们的进展。就我记得我六七年前好像听说过什么像机器人辅助啊这些东西。
对，
有没有什么现在新的变化？
怎么说呢，还没有到了那个能引起质变的这样的阶段吧。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在就不能这么说是吧？
就你可以说
我们
比如说政策影响，
比如说医疗系统它很受政策影响，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些好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很快去应用，
需要政策先行对吧。
对，包括你像最近那个苹果的手表，它本来有个心率的一个这样一个功能，那就应该是测心电图吧，心电图的那个功能，对 ECG， 然后这个都是推了几代到现在才开始要上线，可是这种东西
因为它属于医疗器械，
对，就是属于医疗器械，不知道也可能涉及到个人数据或者怎样的这些东西，就比较敏感吧。对，
所以就会比较慢。
对
OK， 那聊回像五马科技现在主要在做哪些尝试，就想通过哪些，我理解本肯定也是要想通过数字化去做一些事情嘛。
我们其实还是就方向一直就没变，希望通过做一些技术或者产品能力的输出，在医疗领域的一些场景吧，就一些场景可能去尝试去提供一下相关的能力，比如说像这种挂号的这种事情，那我们也有相关的能力，就是说如果用户他根本不知道某一个他的问题应该去挂什么科，那其实我们是有这种智能分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对，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某某某疾病，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对，我们以前说，做了一个那个盲测，说看有一些比较偏门的病，我们这边的这个算法能不能把它比较准的去把它算出来？比如说手汗症应该挂什么科？
嗯，
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 算法可能知道，但是人不一定知道，而且患者其实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可能到了说到了打开这个小程序，他没法输入手汗症，或他只因为那个地方只提供你要挂什么科。
对，嗯。
然后你到了医院里面呢，你可能还要去排队去问人家，就会觉得就很受这种挫折。
因为我之前读研的时候，也就是学 NLP 的嘛，学自然语言处理。那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老百姓，大家自己看病的病人，他的表达肯定是自然语言的，就是我手心出汗了，不是，或者说我身上哪儿长了个眼儿，
对，什么什么问题咋整？
对，
都这样的一些问题。
你像我掉头发，我当时就一下是意识不到我刮哪个科的，就我掉头，我洗头掉头发，然后我就有点懵，哎，这个东西刮什么科？但查了以后才知道，掉头发是因为皮炎掉头发的话，你要挂皮肤科，
挂皮肤科的。
对，所以你比如说，如果能打一句话说我掉头发，而且我掉的是什么部位的头发，可能你能识别出来，大概是挂哪个科，这确实能。
对，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说，就是用户可能就是类似于正常的这样的一句表达，说挂头掉头发应该挂什么科，然后我们就要给出它相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答案。对，
嗯，
那这是一个小例子了。当然，我们也在做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跟疾病有关的，包括药物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和场景，那我们也只是慢慢做吧。
嗯，
这需求确实是一直都有，但是我们把这种能力做出来，还要找到那种具体的应用场景。你不能强着卖，而且医疗这个你也强把某些功能，比如说你去到医院里去，医院实际上是进不去的。
这个行业是比较特殊嘛，就它不太像是你能直接卖给用户，直接跟用户就两边就闭环了，可能你还得有跟医院啊，或者跟药厂啊，或者怎么样，有一些关系。
就像在比如说现在，那可能以这个，我可能就要去问系统说，最近的这个医院有急诊的是哪一个？比如说这个时间要开始急诊的，因为有些医院他可能晚间急诊就不开。那
你就要有这个医院的信息。
那我们要去，这后面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能力，因为要各种场景都要去把它匹配好。就做了很多这种琐碎，但是又比较基础的事情嘛。某一个疾病，比如说某一个疾病，当然是非不是我们常见这种头疼脑热的疾病，而是说那种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这个生命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某个疾病，然后比如说浙江或者杭州，那最专业的医生有哪几个？我要到哪几个医院找哪几个医生？但这个如果说我去到医院去就诊去挂号，实际上你根本找不对这个人。你可能看到这一堆专家写了一大堆，但是你挨个看完了，实际上你真的不知道哪个医生最擅长治疗哪一个细分的这样的疾病，尤其是对你症状相匹配。
感觉这个就是一个还是信息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嗯，它不只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是要从这个第一，首先数据我们要收集尽可能的全，然后要去分析相关的这种单个医生的这种能力，怎么去给他做能力的评级，然后再去再去匹配到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从算法层面去把它展现出来。
对，那像你们怎么去找这些合理的场景呢？就觉得是自己从体验当中，还是
就是一个一个坑汤啊对，有的时候做完了一个需求，但其实我们自己觉得挺开心，但可能或者行业里的人或者是专业人就觉得啊，这个需求根本就没什么用，然后那个要过了很久才能在某一个需求方那里或者在某一个场景下发现，哎，这个是确实有人在找这种解决方案，那我们就去给他去提供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非商业的，我们可能都会都很乐意去做。
更有点像是不得不面临一个 to B 在 to C 的一个路径。
对，因为 to C 的问题在于说，我们没有能力去把你的产品去展现给那么多用户。那最终还是可能说 to 有一些 to B 的场景，或者说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场景，然后由这些场景再去推向给更多的人，是这样。这小企业就难啊，
就是你现在你买流量可能也不太现实，对吧？然后医疗或者看病 to C 的话，又是一个低频的需求，
对，
它又不是个高频的。你说高频的，你像我知道有很多这种 高频，虽然小众，但是它高频。比如说拍卖，拍卖行，我看有很多人就专门搞拍卖，这些产品也能做得还可以。但是看病这个事儿，你毕竟大部分人一年就看那么几次病，可能够呛能，你能做起什么社区来，做起什么高频的这些工具来？哎，那像那种长期管理的，你们有没有想过？
长期管理，
就比如说那个长期的那些病
啊，对，我们在想，但是，可能现在还不合适，或者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但是，还是很想试试。
嗯，
对，很对，这个挺有意思，因为国内也一直从业者一直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成功的或者说商业上能取得一定的声量的，还不是特别多。
对，我感觉慢性病这个事儿，它也是个得随着大家意识起来才愿意去
对
尝试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今天还刚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在监狱里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那个犯人他们的治愈率非常高，你看到了是吧？
我也看到了，依从性高啊。对
对，他就是他们定期体检完了之后又定期去影响你的膳食，然后解决问题。
我跟你说，真的难，就是说，当比如说，当我以前我不大能理解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需要定期服药的人，有什么难的，对吧？但是当我自己，比如说我最近医生给我开了一个药，告诉我吃一个月，
长期的，
对，每天都要吃，我发现我是做不到定时吃的，真做不到，那可能真的就真的在某一个场景下，这个闹钟我得随时带着，要周期性的不停的提醒我。那否则的话，我可能，比如说我下午定了下午3点钟，那三点钟我可能在户外啊，我可能在别的地方，我可能带了闹钟，但是没带药，对吧？当然闹钟可以通过手机去完成，但是你药又不大可能说经常随身都带着，对，就经常会做不到。
而且你像慢性病有很多是那种比如体检发现你那个血糖稍微有点高，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装一个工具你就长期用起来那也挺好的。
对，就是这实际上对我们对疾病的理解还没有到那么好的一个地步。
对，就大家没有这种很强的意识，是说就一般都是那种疼的不行了受不了了我才去看病，所以感觉数字化的路还是挺长的。但是它没那么快。
对对对，
没那么快的，
比以前好很多啊。我觉得好肯定好很多，比如说现在像我前段时间买了几个这种测血压的工具，就家里一个，办公室放一个，想到了我就测一下，这样一段时间内我起码能监测到我自己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数据嘛。这个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以前就做不到这样。
比如说用那种体重秤，用一些智能的，包括饮水器啊或者一些东西，它能记录下来，能做一些量化。
对，
那你就有一些手段和方法能去做一些
对
分析。我们再转换一个视角啊，我们从数字化对初创公司本身的意义来聊起。就是数字化这件事儿，在内部来说，对于一个企业的效率，对于企业各方面的一些帮助有哪些？现在的五马科技有哪些数字化的建设？
我们好像都数字化。
那你办公大家还是在办公室里办公吗？
这倒也是一个。对，数字化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可能从就是说我理解的数字化可能就是比如说原来就是手工人肉做，那现在变成了电子，那可能是一个阶段，但是电子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阶段，那我们还是总想朝着后面那个阶段在不断的去做一些实践和探索吧，这个对我们还是挺重要的。对，就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以前也会每个月也会记录一下一些财务的数据，包括进账出账每一笔收入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表格，那原来可能就是同事用 Excel 这样的存然后去分析之类的，但是对后来呢就是我就
几乎是半强制的说，我说你得用在线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工具啊，就低代码的这种工具，我说你用这样的工具去，你把它用起来。但是开始我的同事他都很抗拒，他不理解，说这个也是个表，我这个 Excel 也是个表，我这表跟表有什么区别，是吧？我说不对，但我说只有你把实际的数据完整的，比如说你一个月的数据完整的输入到里面，输入到在线的这样的工具来去的话，那你才能理解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然后他就是这我跟他强调了好多次，然后他把这个东西真的用起来之后，他发现哎，这样的原来比我那种效率高很多。因为之前的比如说这个用这个表格 Excel 这样的去存，其实他很难感受到版本化的变化。
对，
因为你那个数据他看到永远是新的，但是这个数据我过去改过哪里，然后这个是没有的。另外呢就是说现在这一类的低代码工具，实际上它有很多是瞄着我们的一些场景的。那这样这边可能数据刚输入下去，那边可能我的报表已经出来了，而且我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报表，就很清楚。对，那这样的这种不断的尝试和探索还是给我们我觉得对我们肯定是就很开心嘛，因为用着也舒服。
Excel 听起来已经是数字化了，但是这个数字化里面还有大量的人工，因为你这次跟上次你要做一些数据对比，你还是要人工写那些什么东西。
就是我观察过，就是很多公司所谓的 IT 公司，但是他们做的东西非常不 IT， 就是他把大部分的这个精力都花在交互上，就是说这个 Word 传过来传过去传过来传过去对，反复的传过来打开然后再去弄。就是虽然现在这个 Office 整个工具也能在线协作，但是光这个协作这个操作对大家来说已经是很难掌握，或者说它运用不起来。这样的公司它无疑这种效率就是非常非常低的嘛。
像我听说他们现在主播哪怕已经到非常头部，我就不说谁了，非常头部的直播间有那么多人看了，他们平时选品还是用 Excel 表选就是就主播在上台之前啪拿个表出来，然后打印出来一个一个看。
那还是挺辛苦的。
然后他们都在做 SaaS， 但是其实会比较慢，不太像我们这种互联网出身。
就我觉得做就是说一个公司就是应该优化离自己日常操作最近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对，
就是应该把这些反复弄的东西把它优化得更好，那大家都很舒服嘛，因为工作者也很舒服，那上游和下游的这个衔接上也都很方便。
它就是像你说的，它是为场景服务的嘛，就你真面临一个问题，你就想看能不能用什么数字化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觉得这个东西啊太高端了我们用不了或者怎么样，都不存在这个。
对，所以就是中小企业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在找这些的方式和方法。我前两天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图，就是一个人的吐槽，说他观察大学生怎么用电脑，呵呵，就怎么用办公软件，怎么什么网上下载工具，怎么用 Windows 这些的细节。当然他就吐一大堆吐槽，说这个人 Excel 都不会用，然后各种常用软件都不会用这些。但是我发现一个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个人工作，比如说一个人写代码，一个人怎么写文档，或者是一个人怎么开会，观察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团队怎么去做，就观察就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对，因为我要是看，比如说我看别人敲键盘，有的时候都能发现，哎，这个他用键盘这个效率这么好，对吧？对吧？那包括这个我们，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也看别人，比如说我经常用写公众号文章，在公众号那个后台，然后我看有的人写公众号，他就有他的这个一套的这种操作的方式，他可能就经过他自己日复一日这样的优化起来就很流畅。这个也都是一些蛮有趣的一些细节，就是我觉得中小企业其实应该就找找同行，或者给公司做一个观察。对，
就看现在大家平时日常都在干啥。
对对，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别人一观察就会发现那些明显的有问题的一些地方，他就直接就能指出来，但就会好得多嘛。
对，你像我之前我做过设计团购嘛，当时做那个供应链方向，你就发现 你不看不知道，你真进去看了，你发现供应链的那些人其实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就是在 Excel 表
上，在做表，
对，就是在做表，然后从早到做到晚，然后他们选品呢也是就把昨天的表拿过来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改，一个一个弄，然后你给他用系统了，他不乐意用，就觉得哎呦，我还是 Excel 表踏实啊，就我看到这个表我就踏实。就这种心态，
但是你想，如果说这些人他的用这个 Excel 的表都能达到一个中等的水平，那这个团队其实就很厉害的，
嗯嗯，
对吧？这团队真的很厉害，但是往往实际上我们做不到那么多的，
嗯，
比如说我今天还用了一会儿 Excel 画了个拓扑图，
画拓扑图
，Excel 能画的，在 Excel 其实能画，但是我太久不用了，哇，好多好多这个包括图例什么都找了半天，但是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工具，如果一个公司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就或者达到一个平均的水准，
嗯，
我觉得这个公司总体实力都不差的。
就是你看你怎么理解数字化这个事儿嘛？就说到这个，其实我一直想提那一个点，就是很多公司它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它又进入另一个极端，就是你数字化到底是为了啥？有的团队呢，他就觉得，哎呀，我又不懂 IT， 我也招不起程序员，我就怎么怎么样，他也不乐意去了解那些。其实有就像你说有轻量级的那种低代码工具了，其实那种学起来也不难，它不是复杂的东西。对，另外就是有一些公司呢，他就。为了做样子嘛，他为了数字化，数字化。
好多时候其实没，我觉得是没想清楚，一个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其实中小企业大多数人是希望用个好点电脑嘛，
对
吧？好点电脑，好点的网络，好点的桌子椅子，
嗯，
好点办公桌，这些反而挺重要的，就是简单而且大家用起来舒服的是比较好的。如果一个事情大家用起来特别别扭，那它可能就不是个好的方式。不能太叫什么，不能太僵化嘛，就是说它里面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
嗯
嗯，其实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挺有乐趣的。有时候你解决一个，哎，大家弄完了之后发现都很舒服，那这个事儿就蛮开心的。我们前几天还经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是用那个用飞书开例会。开了会，然后就发现，哎，这个卡，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卡顿，然后我们就说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弄，就一层一层去调查，飞书来工程师帮我们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最终我们发现啊，这里一下子就发现了蛮多的细节的问题。第一呢，我们基础网络不行，不够，就是你公司带宽不够，对。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硬件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无线路由器支撑不了这么多人同时通过视频或者语音信息这个串流去往出走，这个也不够。然后另外我发现了我的自己的这个我自己的耳机都有问题。对，你小企业，你比如说你小企业解决一个这样的就是开远程会议的这样一个事儿，就最终就发现哦还蛮多的。然后我们包括优化这个无线的网络，优化无线网络发现哇，它里面也好多细节，就小企业想把它做好其实不太容易的。但是一旦弄好了，大家反而确实觉得比之前就舒服了很多嘛。因为第一个，原来的一些包括很多角落可能它的网络质量不好，那现在也都一次都解决掉了，然后整体的这种可用性都好了很多。
你们现在用的像协同工具啊、知识管理工具啊、数据工具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其实很协同工具，我觉得不对小企业来说没那么多的刚性的场景。
嗯，
对，但其他的就是其实总体来说，这个也就这几个流派嘛，就是说钉钉或者是企业微信加上飞书嘛。
嗯，
但我们现在已经在尝试去用飞书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性，
体验还是好一点是吧？
嗯，它主要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开始像五马刚开始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花蛮多钱去买，我们 Confluence 都是买的，我们去买正版数据，对，买一套 Confluence
就搭 Wiki 是吧？
对，搭内部的这样的知识库啊，还包括数据分析工具什么的，我们都尽可能就去买 license， 真的回来在办公室用。那现在其实像 Confluence 这样的产品已经不适合现在的这个时间吧，或者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对。 这飞书它确实是也让我们也学到了其中的一些理念。当然就这个过程最担心的就是说不能为了学它你邯郸学步嘛，你就自己不会走了，这个是不行的。
嗯嗯，
所以我们也还在探索。
就比如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协作用协作工具那是因为你团队太大了需要管理，其实也不是这个，这它是满足一些特殊的场景。你这个场景比如说像你说的场景我理解就是知识管理上面可能需要用飞书的这个特性，对，就所以你就需要用这套东西。
还可能还不是很可跟你理解还有点差异。我们其实是说因为我们就比如说五马这个团队大家不太喜欢这个面对面开会，或者说面对面开会包括你看我们办公室其实没有一个这种比较大一点的会议室，那开会可能就是所有人戳在那儿，对吧，因为开久了大家觉得蛮无聊，而且我发现这样的会议其实效率蛮低的，因为开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思维不一定都能同步，那我们必须得考虑一个会议中如何让大家这种异步的这种信息能接触起来，而且还要不太尴尬，所以我们就找相关的工具，结果发现如果用飞书这样的一个形式，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但至于说知识，我觉得小团队哪有什么太多知识啊，不多的。
那你们你前面说你刚开始做那个用那个 conference 主要是为了什么？
那个时候还是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希望把一个公司尽可能就是一个公司产生的信息尽可能的去记录下来，但当时其实找不到太多的这种工具，因为在更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执念，我说公司里面如果要减少会议，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去把在公司发生的大多数的事情或者信息能
后面的人去看就行了，
对对对，后面的人他只要能够从某个时间点接进去，然后他都可以了解下来，那其实就基本就够了呀。对，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像这样的想法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像那个字节那边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实践。
对，然后说到底就还是你得从具体的需求和场景出发，你就发现我有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寻求说在工具上对数字化的一些产品上能找到什么解法。
对，有很多工具可能就是我们看来的好工具或者说知道的一些好工具，但是真的不一定能用起来，对吧，就像有的人他买了个 Windows 买个 Mac 他可能还要再装个 Windows 用一样，对吧，
是你如果没有这个问题你让大家应用，
对，
那最后效率可能会降低的，
对，反而不好。包括很多这个很多公司弄那个所谓的工作流啊，什么什么 OA 啊，一大套系统批来批去，那啥用都没有。
它只制造了一些复杂度。你像确实有的公司，我知道有些小公司就非要用那 OKR， 对吧？把那个字节那套给复制过去，那其实大家都开始瞎写，最后写着写着又变成 KPI 了，然后 KPI 又变得就很无聊。大家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OKR 我发现就要用起来真的蛮难的，这需要学很久才能把这种习惯建立起来。就是再小的公司它也有它的肌肉记忆，你把它的肌肉记忆去板掉好难好难的。
就本来准备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很多不属于互联网的小企业或者不属于 IT 行业的小企业也在问这个问题，就他们要不要数字化。其实刚才我们也一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只要面临到一些问题，你不用开始说你到底是什么基因的公司，那你就去开始说你现在面临的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工具能不能帮你解决。对，并不是说你因为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以前你说比如说有的公司互联网早期这些公司，那阿里啊腾讯，那我想解决一些数字化问题我得自己开发，对吧，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各行业各个领域其实有很多现成的工具，甚至很多都是非常轻量的也不是很贵的。
就基本上拼一拼能把这些东西用好就很有趣了。比如说其实比如说大多数的这个小企业其实都需要一个 CRM 工具，或者类似 CRM 这样的一个工具，这个时候你说要考虑说怎么弄呢？说我们是 用个 Excel 管起来，还是说买一套软件或者买一套工具，还是我们通过现在已经有的这些低代码的应用自己去搭建一个，怎么去把它用起来，这个选择就非常的多。你看现在其实还是比过去好太多了吧，就解决方案也多，而且各种成本的这个都有。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企业在这过程中还是得想办法去花点钱就是要承担一些成本吧，不能说都，也不能说都是花钱。
你还是花到刀刃上吧。
对，花到刀刃，
不是那种就网上搜一搜，大家都在干啥我也去干，大家都在搞中台我也干。对，不是这种。你像其实确实有一些环境也是不一样了。你说七八年前有一些传统行业，他想要做一些互联网尝试，他可能得做 APP， 甚至做一些电脑软件，那其实成本是挺高的。那现在你像有很多这种平台，你做个小程序啊，你哪怕做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些数字化的部分也能做的会比以前好很多，就而不是说你只用那种简单粗暴全是堆人的方法，对吧？你招几个人，你做社群就招几个人，就去加群，对吧？就搞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哪怕 2C 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尝试的东西。
估计再可能再过一段时间，连那些完全不能，就还在不停用纸的这些东西，可能也会被数字化这个方案去替换掉。比如说现在有的公司合同啊，
啊对，
然后协议啊这些还是会传来传去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对，那这个看起来变化也挺快的，可能过两年就不再需要了呀。对，就前一段时间不是还说，为什么快递公司下降了吗？就是发票不用快递了，电子发票之后，然后他们这方面快递量少了很多，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挺有意思的这个事儿。
前日跟谁聊我忘了，他就说这些年感觉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大家确实用离线的多，但是现在基本上你稍微沾点互联网的公司，大家都不用离线的那个协作工具了。就比如说用在线的，不管腾讯文档啊、始末呀，或者怎么样，这些工具，就它这是一个最轻量最轻量的，就是一个在线 Word。哎呀，那这个用起来就觉得比以前好太多了。就你电脑突然啪没电了，以前你就疯了，真的是疯了。这个真的是现在就变好很多了。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工作中最大的这个生产力这个阻断就是这个系统崩溃。要么 Office 崩溃，要么电脑这个 Windows 崩溃。
哦，你这么说，那个时候的开发环境是不是也挺恶劣的？
这当然恶劣了呀，就随便一个变动就完蛋了呀。
那时候没有，按理说也有那种那个怎么说，就服务器，你不应该是在服务器上做很多操作吗？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那是另外的，就是办公室之内的，大部分的还是 Office。就还是这一套，就是但是写软件一样嘛，你在这个软件工具上写代码也是一样，它也没有也经常崩溃。微软曾经发过一个版本叫 Windows Me， 那个版本 bug 非常多。
是是哦，你还用过那个？
崩溃到怀疑人生，你知道。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在有些行业可能还是真的还依赖过去的信息。我今天要改银行信息，银行给我退回来说我家的那个座机不能去验证，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座机了。
哦，对啊，这谁家还有座机能验证呢？
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包括那个要填传真信息，操作了半天，就很痛苦。
我们聊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其实做一个公司就像做一个产品嘛，那我们怎么去关注？就我们不光只关注它的体验，我们可能还要关注它的成本，关注它资源。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关于资源这方面，现在环境变好了，你可以低成本的用投入小的资源去做一个很多尝试。另外就是确实还是要把钱或者资源用在刀刃上，就不是说买全套，对吧？就买一堆这种高大上的系统先用上，也不是这种思路。对，就还是一个轻量的先把具体问题先解决掉的这个方法去做。
我前一段时间看了那个一席有个演讲，是一个设计师，他讲的就是在那个家居的设计，一个叫齐红海的一个专家，然后他有句话就讲得特别好，他说设计的并不是我交付的时候这个设计的活就完了，实际上是要在等到这使用者参与进来之后，这个设计才真正的开始发生，并且真正的去完成。
嗯，
你要知道这个运营一家公司或者创建一家公司，然后这公司它在很多时候早期可能跟 你会有一些设计上的一些东西，但后面发现后面你比如说你每做一件事情它都是类似这样的，就一定要参与者进来，就把这东西磨合之后，然后这个东西才可能做好。就比如说我以前就喜欢举的例子，我说这个公司装修啊，就比如说我们搭一办公室然后装修弄了，我说千万别给我做一面墙，墙上弄几个傻乎的大黑标语，这根本就没有用，因为公司实际用起来根本不用这些东西。我说只有等，我说先可以粗糙一点，等所有人进场之后发现，哎，这儿适合做一什么，那儿适合做一什么，也就是这东西虽然是个硬的，但是我们后面还是有要留给它优化的这种
空间的。
但是如果过早的做了很多很多设计，什么这块放一个会议室，那放一电话亭，就发现弄完之后就留很多缺陷。我们也是，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遗憾的这种缺陷在里面，就很痛苦啊。
创业的时候其实你面临的是很不确定的东西，它不像大厂就有确定了你就按规矩来就行。
对对对，
你面对的不确定的东西，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那你就得留空间或者说有弹性嘛。嗯，你比如说就还是说到刚才说的那种轻量化的，去用一些数字化的工具，用一些东西，那你肯定是就不是买不是结束，就像很多人买书对吧，买就是结束了，
买不是结束，买要看完，并且对能对对这本
看完
跟这本书产生一些有具体的交互，其实才是这个事情的。
对，就像工具你买过来不熟好，
对，
然后用的第一天那只是刚开始，这个东西不算已经起到作用了，你得用几个月看看有没有真的解决问题。
这第一首先得接纳不完美，对，当然在不完美中我们要找到说它不完美在哪儿，我们能不能去优化它，或者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找出更好的方案的话，我们能不能去有勇气或者说去改变它。这改变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一旦适应了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已经用 Excel 用了20年，登峰造极，我已经这么好了，我为啥还要换呢？大家不愿意变，尽管说没有人愿意变化，实际上尽管我们可能口头上说我喜欢新的东西，想怎么样变化，实际上是不愿意的。
你可能决策者比如说老板他喜欢新花样，但是员工是不一定喜欢。我觉得这个回归到我觉得咱们今天聊的一直有一个中心的点，就是你做数字化也是要按需出发的，它跟做需求产品需求一样，就很多产品经理做需求都是那种异想天开的，而且做这个设计出来那一刻不是结束。对，产品经理也是，你做了一个产品你跟别人讲的时候每个人都说这个方案太他妈好了，这不是结束，对，大家说好没有用，你得把它做成产品真的投到市场里去，用户用起来了，那时候才刚开始嘛。对，所以按需出发，你去看说，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改变这个事儿，你如果真的是按需出发的，你心里是有底的。就比如说你是管理者、决策者，那你就强推下去，你说大家就得按这个用一个月试试看，那你心里也有底。你不然你随便买个东西回来，大家说哎这个不好用，你一听哦原来不好用啊，然后你就退了，那很可能是这么一个就做无用功。对，
那大多数时候。无用功其实蛮多的呀。最近还有个例子，我觉得很适合这种场景，就是，我在家里就弄那个弱电箱。你说一般这个室内都有个弱电箱嘛，弄一堆乱七八糟的线、网线、电线，然后一堆面板接来接去，接来接去，你没一个人能接明白，能接明白那件事情的户主，我相信可能100里能两三个就不错了。然后那地儿设计的巨破。特别的不用心，就是实际上就是大多数的小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公司里面都有一个这么破的地方，就是找到这么破的地方，然后去把它搞清楚，别在这件事情上反复浪费时间，那这个企业其实就已经好很多，就可能走出第一步了。 那第二步或者后面的那就慢慢来嘛。但是你要去看，就是一般比如说做了几年的这种公司，它一定有个这样的地方。有的公司可能是他的那个财务室，
嗯，
到了财务那儿，大家就遇到财务就很怕，
对，是，嗯，
对吧？然后有的可能是那个老板的办公室，有的可能真的是他那个机房，就没人敢进。
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就是小企业到底该不该做数字化？就这个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取决于你这个公司到底你是不是这个公司里有你说的这种弱电箱的这种地方，对，这种糟心的地方，这个糟心的地方你应该用，哎，你找到一个数字化的方法能很好的解决它，那其实确实是低成本的，确实一个好的尝试。
这个方式还不是数字化的，那就应该想办法把它数字化。那已经数字化的呢，那可能还有更好的优化的这样的方式，或者说升级迭代的这样的方式。因为你企业只有这样，你说我的内部的效率才能高，这企业才可能说我用这个人效才能更高，那会更好一些，而不是说这个瞎忙。供应商或者说这些厂商也得给中小企业就是搞一些好用的工具，对吧？给企业搞好用的工具，因为企业用的工具可能跟大公司啊，或者说纯商业的方案可能又不一样，对不对？包括你进门的时候，你看我们公司那儿门禁那个地方也有一个指纹锁
啊，也很难用是吧？
哎，那破玩意儿，我这好几次我说能不能砸了，他们说这个已经找不着更好用，都这么难用。对，第一它设计的很丑，第二呢，很多时候它不好使，它识别不出来，然后那解决方案呢也不是很优雅，就是它安装那儿跟别的我这些系统也没有做很好的一些联动，
所以。2B 虽然是个比较就做起来比较慢的生意，但是感觉还是长期看就比较有前景的，因为现在很多体验太差了。
对， 2B 是这样，就是真的给企业做的好东西，其实企业是认的，企业是愿意买的。
我觉得今天还是围绕着一个一直在聊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还是按需出发，自己想清楚到底自己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数字化的东西。然后不要把数字化看得太神秘，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任何意义，还是自己需求出发去看，对吧？
希望中国的这个这么多中小企业能活得开心一点，对吧？只要是这个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人也要开心，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人往往就是过得很别扭。因为他工具不好用，或者说整个这个系统或者这个流程的不好用，他就很痛苦。这些人
确实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怎么解决一些这种员工体验的问题，说不定还是 ROI 挺高的，因为你看起来好像多花了点钱，对吧？但是员工效率高了，心情好了，说不定多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 ROI 会这样的肯定会很高嘛，就哪怕他忙完了他干嘛干嘛也挺好的呀，至少他不那么没那么大的这种不开心，没那么大怨气。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大家拜拜。
再见，各位。
本期节目呢，我们聊了很多起步型小企业数字化发展当中的一些观察和思考。那想要对起步型小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有更多洞察，可以在微信搜索并关注戴尔小企业官网公众号，回复白皮书就能获得完整版2021小企业数字初始化白皮书 2.0。 戴尔作为专注服务小企业的国际品牌，凭借定制一台起、全线工厂价、服务秒响应及工程师级客服专人对接四大核心服务，实现为小企业拼大事业的使命，更有超600位专业顾问提供7x24小时在线一对一服务，一解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后顾之忧。 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收听三五环。如果你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欢迎在苹果播客留下你宝贵的五星好评，感谢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更早，其实我是这带着更早的感情是，比如说那个好早以前，我还是做工程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带着各种各样的设备啊，从企业级的应用，再到PC 啊，什么网络设备啊，所有的就带着产品线那时候还就蛮全的。
嗯嗯，对，我也是前些年才知道戴尔还有这么多业务的，
非常多。他戴尔就是，戴尔其实不差，他总体的这个在整个销售额或者怎样其实不差，戴尔做的还是比较深的，就整个这个链条做的还是比较深的，产业链做的好。